大家好，我要先做个简单的音效测试，因为我是个不太懂怎么用 YouTube 的老年人。嘿，好了，看起来我们没问题了。好的，所以我想你们很多人已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今天特别感谢 Metal Mike Vanessa， 因为家里有事不在，所以他来负责一些幕后工作。他会根据超级聊天来挑选你们的问题，而且他已经说了会按照金额大小来排序，所以你们可以通过竞价来抢先别人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你们，你们想怎么做都行。上周有个问题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我会先从那个问题开始，然后随着你们的问题进来。我会逐一回答，我会就看看情况怎么发展吧。好的，那么先从Young Baby Tate 开始吧。你们的 YouTube 名字对我来说真是很有趣，我想花个半小时让你们都来解释一下，你们为什么会选这些名字，是什么原因让你们选择了这些名字。总之挺好的。Young Baby Tate， 你好像也可以直接用 Tater Tot 这个名字，不过也行吧。好的，那么 Young Baby Tate 问你，对说谎有什么看法？你是基本上遵循托马斯主义的观点，还是有不同的思路？我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遵循托马斯主义的。所以对于那些不熟悉的人来说，问题是说谎是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错的，还是有时候是可以被允许的。我认为坦白说，圣经在这个问题上的证据，我觉得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因为一方面，耶稣似乎用非常强烈的语气谴责说谎，把它比作魔鬼的行为。另一方面，有些情况下人们说了谎，但这件事并没有被明显的视为邪恶的行为。比如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希伯来的接生婆通过说谎来保住以色列婴儿的性命，他们声称妇女生儿子的时候他们不在场，诸如此类的事情，以避免杀死男婴。所以我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为了避免更大的恶，说谎有时候是被允许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安全的选项。有些我尊敬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站在我认为错误的一方，但我认为从道德上来说，提出这种论点并不安全。如果这里存在灰色地带，我觉得我们必须假设说谎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错的，并且出于对罪的恐惧而避免说谎。如果我们这些认为说谎总是错误的人自己错了，说谎有时候是可以的，那好吧，也没问题。比如，也许我们避免了采取一个可能有利的行动。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这些认为说谎总是错误的人是对的，那么就有公教徒和其他基督徒在做有罪的事情，并且，为这些行为提供复杂的道德辩护。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从公教的角度来看，论点不仅仅基于你知道耶稣的话语，他似乎强烈谴责说谎，还有这个悠久的传统。圣托马斯阿奎那如 Young Baby K 所指出的可以说是代表了这种观点，认为说谎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错的。阿奎那会说，当你看到像希伯来接生婆被赞扬的情况时，他们不是因为说谎而被赞扬，而是因为他们在努力保护这些新生儿的勇气而被赞扬。我觉得很多说谎的案例都是这样的。我觉得类似的，你知道，我大约一个月前上了 Lila Rose 的节目，当他第一次引起关注时，他做了一些卧底工作，揭露了 Planned Parenthood。我觉得他一开始使用的一些技巧是我在道德上无法赞同的，但我认为他的热情肯定是道德上可以被认可的。所以就像希伯来接生婆一样，尽管他使用了特定的技巧，他可能还是会受到我们主的赞扬。所以再次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合理分歧的事情，但我确实认为这很重要。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一旦你为说谎留了一点空间，你就打开了一个Pandora 的盒子。所以有两个问题。第一，说谎是不是总是错的？第二，什么是说谎？公教会教里对这两个问题都有论述。所以第2485节说，说谎就其本质而言是应当被谴责的。所以这看起来像是对说谎的普遍谴责。所以有些不太懂的人会说，哦，说谎有时候是可以的。但这不是教会的教导。这实际上很难与耶稣的任何教导相吻合。 而且，公教会教理解释了为什么说谎总是，为什么说谎总是错的。但我稍后再谈这个，因为另一个问题是说谎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比看起来要复杂一些。所以一个答案可能是误导一个人，但这不太准确。你可以误导一个人而没有犯罪。比如你可以在踢足球时假装向左晃动，然后向右跑，当你成功时让他们看起来很傻。这是说谎吗？不，这不是。这是欺骗性的，这是误导性的。你欺骗了他们，但你没有对他们说谎。说谎涉及到一种实际的交流行为，这种行为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口头交流有关，或者你知道，像手语这样的也属于口头交流的一种形式。这不仅仅是你用身体欺骗了他们。所以比如穿上伪装，如果你去做卧底，这不是说谎，但这可能是说谎。当你知道进入一段对话时，但你仍然可以有对话中的策略。这些策略是欺骗性的，但不是虚假的。这不是一个最通常的组成部分。好吧，让我们来看看第2483节的旧版和新版。公教会教理第2483节的旧版说，说谎是对真理最直接的冒犯。这部分在新旧版本中都一样。他说，说谎是为了引导有权知道真理的人陷入错误，而说出或做出违背真理的行为。但教会修改了这一点。我会说，这是为了避免那里的混淆而进行的修正。现在是这样写的，说谎是为了引导某人陷入错误，而说出或做出违背真理的行为。所以说谎有，说谎，一个谎言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你说了一些违背真理的事情。第二，你有意误导某人，并且引导他们陷入错误。所以讽刺不是谎言。你说了一些不真实的事情，但你期望他们知道那不是真的。一个笑话不是谎言，如果对方知道那是谎言或者是个笑话，对不起，这，如果你是真的在欺骗他们，就叫做戏谑性谎言。这是小罪。这就像我们可以讨论这个，就像我觉得这是一个单独的类别，这不是一个特定的领域。虽然它确实造成了一些损害。作为一个喜欢笑话并且有冷幽默感的人，当你试图真实和真诚时，这可能会很难。而你的，我们就说是妻子吧，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他不总是能分辨。就像你现在是真的真诚，还是只是在开玩笑？但即使在那里，就像没有真正的欺骗意图，所以我会说，在那些情况下，很可能仍然不是说谎，但仍然对交流行为造成了一些损害。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个。所以有些人会捍卫2483的旧版本，认为这只适用于有权知道真理的人。但问题在于，谁有权知道真理？所以基本上有三个关于说谎的论点。第一，在这种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只能说谎。这从来都不是真的。说谎，从定义上来说，你是选择说一些不真实的事情。你可以选择其他方式。选择其他方式可能会有后果，但你总是说谎，总是一种有益的行为。如果你只是错了，那不是谎言。如果你说你要做某事，并且你打算去做，但后来没做，你并不是在说谎。你可能不太了解自己，或者情况可能发生了变化，但那不是谎言。但如果你说你要做某事，而你很清楚自己不会去做，那这就是谎言。所以这关乎你当前的知识，然后说出与之相反的话。第二个，人们说谎有时候是可以的理由，是它会带来更好的结果。你知道如果你说谎比不说谎，事情会变得更好。这可以是从说谎来获得优势，但更多时候是说谎来避免一些恶事。所以你知道，标准的例子是你在阁楼里藏犹太人。但如果你说说谎是可以的，因为你可以通过它产生更好的结果，那似乎为很多谎言打开了大门。所以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很强的反对理由。然后第三个也是最强的反对意见是，如果对方不配知道真相，你就可以说谎。现在我从技术上认为，说谎作为一种交流行为的本质，只涉及你和你正在与之交谈的人，就像你讲话的预定听众。 而没有权利偷听的人也没有权利知道其中的真相。所以你可以以一种编码的方式，对某人说话，以防有偷听的耳朵。比如，丈夫和妻子可以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谈论他们的私密生活。如果孩子们无意中听到了，他们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错误的印象。这没问题。这与直接对你的孩子说谎不同，因为在一种情况下，你在滥用作为父母的权威，也在滥用作为说话者的权威，来误导。在另一种情况下，知道自己没有权利了解正在交流内容的人，最终没有准确理解交流的内容，这是不同的一种情况。所以，我实际上认为这是真的。一个真正的说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谎言，意味着对方有权知道真相。但在第2485节中，他谈到说谎是对言语的亵渎，而言语的目的是向他人传达已知的真理。所以，接收者有权知道真相。反对这一点的人会基本上只是说，邪恶的人或有恶意的人没有权利知道真相。所以有人来到门口说，我想知道犹太人在哪里，他们没有权利获得这些信息，因为他们的邪恶或他们意图的邪恶。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力的反对意见。我觉得这个反对意见的一个问题，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好的答案，是按照同样的推理。似乎如果有人，假设你是罗马帝国，他们在迫害基督徒，他们说，你是基督徒吗？似乎你会说，他们没有权利知道真相，所以因此你可以说谎，说，哦不，我是个异教徒。这看起来很明显是错的。现在也许这是错的，因为那里你既有说谎，又有一种亵渎，但确实如此。这看起来不对。好的。让我继续说下去，来看看这里的其他超级聊天。Petros， 如果我没弄错希腊语的话，这是一条撤回的消息，但还是谢谢你。好的。抱歉 Mike 把问题放在了下面，我看错地方了。 Boreal Pelt 希望我念对了，他说，你能做一个视频讲讲为什么完全前定论是错的吗？我知道很多经文只是提到第二次降临会晚一些，我们现在知道公元70年的毁灭事件。我想我理解的没错。是的，所以当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讲到
In Matthew 25,
他讲了一系列的比喻，实际上，是从24章开始的，所以是24章和25章。24章的背景很重要。耶稣离开圣殿，正要走的时候，门徒前来只给他看圣殿的建筑，但他回答他们说，你们看见这一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这开启了所谓的橄榄山讲论，因为他们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解释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的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耶稣被问到的问题是关于圣殿的毁灭和世界的末了。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同一个事件。圣殿的毁灭，可能预表了世界的末了，这是一种启示，这是一种世界的末了，但它指的是一个我们可以具体指出的公元70年的事件。然后问题就变成了，好吧，那么耶稣在接下来的两章里所说的一切只是关于那里发生的事情吗？所以这包括向主回来，审判绵羊和山羊，把一个带入永恒的荣耀，把另一个带入地狱这样的事情。所以，一种观点是这样的，好吧，耶稣所说的一切，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只是指第二次降临，只是指末世，只是指大灾难，只是指未来的某件事，世界的末了。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显然是错的， 所以很多时代论似乎更接近这种观点。相反的极端是所谓的完全前定论，认为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所说的一切都在公元70年圣殿毁灭时应验了，所以那就是他荣耀的回归。他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所以义人免于圣殿的毁灭。他们知道要逃跑，基督徒逃离耶路撒冷，他们的生命得以保全等等。所以你就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审判。中间的立场，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历史上所持的立场，是两者兼有。耶稣所说的一些是指公元70年圣殿的毁灭，一些是指他再次荣耀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还有一些是以某种方式同时指这两件事，而且一个以某种方式预表了另一个。所以部分前定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考虑过做一个关于这个的视频，因为我确实发现了一些过去我经常写关于前定论的东西，挺频繁的。让我看看能不能很容易找到这个。好吧，我找不到。那是因为我在搜索时拼错了前定论这个词。哦，算了。抱歉，我做过一些关于所谓的极端前定论的东西。我好像是在2012年左右回应过这个。2012年、2013年、2014年，大概是那个时期，我发现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那些提出极端前定论观点或者完全前定论观点的人，认为整个事情在公元70年就应验了。他们常常会承认，是的，是的，大约2000年来没人相信这个，但我们仍然认为这是对的。他们会这样辩护说，看，很多新教的教义在1500年里也没人相信。我很喜欢这种智性上的一致性，就是说，好吧，挺酷的。一旦你打开这扇门说教会可以错1500年，为什么不说2000年呢？为什么不说，你知道，至今没人理解福音，我们需要某个新老师来解释什么是正确的答案呢？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没做过关于这个的视频，主要是因为它似乎太小众了，难以吸引广泛的观众。但我们拭目以待吧。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看到有人似乎足够受欢迎，你知道，值得为此做一个视频，我很乐意去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们拭目以待吧。 Latin Right Poppy 说，你对那些说这不是关于宗教而是关于关系的人怎么看？他们和法利赛人及其传统没什么区别。首先，这显然不是基督教，所以你会发现有两类不同的人使用这种说法。一类是那种活出自我、笑对人生、爱无止境、有灵性但不信教的类型，这完全是一种无结构的模糊的灵性，但我，所以你知道你有这种类型。然后另一类做同样事情的人，这不是宗教，是关系，是一些松散的，有点像新教的无宗派类型的人。第二类人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因为圣经根本不是这样谈论宗教的。比如，雅各书1:27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很明显，宗教被视为一件好事。同样，在提摩太前书3:16，圣保罗提到了我们信仰的奥秘，所以基督教是一种宗教，这是不可否认的。尽管如此，我觉得值得对这两类人说，他们里面有些东西是准确的。我认为他们想说的是，健康的灵性和健康的基督教不仅仅是遵循道德准则，或者做一系列行为之类的事情。在这一切之下，有一个关系的层面，涉及到你如何遇见神，进而也涉及到你如何遇见你的邻居。这是真的，但一个健康的关系是有结构的。所以你多少得有一个，我想女孩子们称之为 DTR 定义关系谈话，就是直接说我们是什么关系。 所以只是模糊地想，哦，对了，我是在和这个人约会，还是只是和他们一起消磨时间，这样是不健康的。这种低承诺的态度对现代，害怕承诺的人很有吸引力，但对对方这样做既不健康也不尊重。你需要明确地说，是的，我们在做这件事，或者我们不做这件事。同样，在你与神的关系中，他要么是你的主，要么不是。这是一个有结构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说，哦，对了，他只是我的，哥们儿，那就像，不，耶稣是主。当然，他是一个友善且充满爱的主，但如果你不明白他的主权实际上包含什么，包括他下命令而你顺服，那么谈论他是你的救主而不是你的主，这意味着什么呢？所以我认为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健康的关系是有规则的，这是很好的第一步。这对任何关系都适用。比如在婚姻中有很多说出来的和没说出来的规则，这不是法利赛主义，这只是健康的人际沟通和互动。如果我只是，今晚不回家，因为我想整晚，玩游戏或者研究神学或者别的什么，我实际上是对我妻子不负责任，这不是因为律法主义。所以那些这样说话和行事的人往往真的，害怕健康的承诺，所以只是，在神学反对之下，有一种基本的人性弱点需要被，突出和揭示出来。所以是的，拥有一个健康的、有结构的关系不是法利赛主义。顺便说一句，在圣经的术语中，有规则的关系被称为约，这就是基督教，根据旧约和新约都是如此。我在我的书《圣餐真的是耶稣》里详细讨论了这个，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我有一章专门讲圣餐作为，约的关键。Boreal Lopelty 说，你还能做一个关于魔鬼的视频吗？他还活着吗？是的，他还活着。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罗门说，神很快会粉碎撒旦。以赛亚说，当祭坛变成白垩石时，蛇将被杀死，指的是圣殿的毁灭。是的，但是，罪仍然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撒旦的据点已经被推翻了，我们当然可以谈论这个。在真实意义上，撒旦的失败已经开始了，但这就是教会所描述的福音的已经和上位。所以当耶稣谈到神的国时，比如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但尚未完全开启，所以我们可以说，或者说尚未完全开启，我应该这样说，抱歉。所以我们仍然可以祈祷，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就是凡是他作王的地方。所以如果他是你的王和主，神的国就在那里显现。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意义上谈论他在天上的国，我们可以谈论他在教会里的国，但也在信徒的心里以及任何他掌权的地方。所以神的国通过基督的死和复活，以一种激进的方式闯入了这个世界。但是尽管那胜利是确定的，却还没有在历史上完全展开，仍然有一种意义上邪恶的力量在对抗，基督和他的教会以及基督和他的国。所以你可以看到，比如在启示录里，你看到那场战斗仍在继续。关于启示录的成书时间存在争议，很多人会把它定在圣殿毁灭之后，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概念。你知道，撒旦并不是在公元70年就被完全永久的击败了，这比那要复杂的多。Manny 说，我是一个公教的前千年主义者，所以我认为敌基督和大灾难以公元70年和尼禄的形式出现了。我想你澄清并说是后千年主义者，这在那里更有道理。但我认为我们还在等待第二次降临和复活。你的想法呢？公教会教理谈到，我认为正确的关于末期的一种大灾难感，所以我认为把它看作一种预表是没问题的。其中一个，他在哪里谈到这个的？抱歉。其中一件事情是，你知道公元69年和70年的大灾难预表了末日将要发生的事情。对了，找到了。 这是公教会教理第675节，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教会必须经历一场最终的试炼，这将动摇许多信徒的信心。这是对路加福音18:8和马太福音24:12的引用，或者，抱歉，是马太福音24:12。抱歉。你会注意到这是来自橄榄山讲论，所以他明确地没有采取完全前定论的观点。伴随他在世上朝圣的迫害将揭示罪恶的奥秘和一种宗教欺骗的形式，这种欺骗以背离真理为代价，为人们提供一个表面上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最极端的宗教欺骗来自敌基督，这种伪弥赛亚主义使人自我荣耀，取代神和他在肉身中降临的弥赛亚。所以，对于所有这些事情，甚至像罪恶的奥秘，有一种意义上部分是指基督之前希腊人亵渎圣殿的事件，有一种意义上是指基督之后不久罗马人亵渎圣殿的事情，然后还有一种意义上是指一些尚未应验的事件。这经常是圣经中预言的运作方式。比如在撒母耳记下7，我记得是这样的，当关于圣殿的预言发出时，对了，神与大卫立的约，他大卫想为我们的主建造一座殿，但被告知他不能，因为他是一个流人血的人。而神反而因他这种良好的意图承诺为大卫建造一个家，意思是王朝，就像大卫王朝，而基督是其最终的应验。他在12说，你的日子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而出，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神指的是谁呢？是大卫的直接儿子所罗门吗？是耶稣吗？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答案是是的，两者都是。有一种意义上，这在所罗门建造第一座圣殿时应验了；还有另一种意义上，这在耶稣身上确立了，通过创造第三座圣殿，最终的圣殿，也就是他身体的圣殿。所以，这两种意义是存在的。因此，我同样建议以同样的方式阅读圣经中关于末世的，像是末日相关的内容，一种是近期的应验，一种是远期的应验。W24说，我弟弟和他新婚妻子一起参加一个无宗派教会，他说这关乎做一个好人，而不是坐在教堂长椅上。我怎么向他展示教会的独特性和必要性呢？我会从这样说开始，这也是我几乎会对任何人说的，就是看，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如果他没这么说，基督徒还是会聚集在一起，就像人是社会性动物。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建立他自己的教会，新教基本上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喜欢同一个主题的人会想聚在一起谈论那个主题。你在每个学术会议上看到这个，在体育活动中看到这个，在任何事情上都看到这个，那些真正有动力去思考和谈论某件事的人汇聚在一起思考和谈论那件事。而在神的情况下，他们不只是思考和谈论，他们可能还会一起祈祷，所以你就有了会堂。会堂是人造的机构，圣经中没有一处告诉我们要建造会堂，他们只是出于人内心的宗教冲动而产生的。所以如果基督什么也没做，你就会有现代的会堂，就像小型的新教无宗派教会一样。但基督没有让我们停留在那里，他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些超出我们自己所能拥有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值得去思考他所说的教会是什么意思，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教会是什么意思。弄清楚这一点会迫使我们面对一些事情。首先，我们往往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尽管我们天生是社会性动物，但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真正重视个性和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即使这意味着极端的孤独。不幸的是，这就像我们游泳的水域，可以这么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和耶稣这种个人化的基督教形式并不是圣经中的基督教，这更像是基督教的一种扭曲，以反映现代文化。所以面对教会的现实是有意义的。我会去看像以弗所书5这样的地方。在以弗所书5，圣保罗谈到教会和基督成为一体。在以弗所书1，他谈到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所以如果我想要基督的丰满，我就需要教会。 这意味着有责任去弄清楚他所说的教会是什么意思，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是要说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使徒们是在各地建立无宗派教会吗？他们只是让人们做自己的事吗？还是说这更像是一种等级制度自上而下的方式？顺便说一下，明天的节目会更深入地回答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请关注，因为我在研究最早的基督徒眼中的教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在新约中它是什么样子，因为这是新教徒之间意见不一致的事情。我认为原因很简单，但我们得看看那是什么。好的，贝爵说，我有一种愿望，几乎总是用复数形式来祈祷，在我的请求中，而不是单数，因为我通过玛利亚完全奉献给耶稣，认为所有与我相关的人也是这样，这种想法是不是有问题？也是什么？贝爵，也是用复数祈祷，也是完全奉献了吗？我很抱歉，这里有一个模糊的先行词。我可以笼统地说，为别人祈祷对你来说是好的，而且也是按规定奉献的。明白了。好的。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有一种意义上，致力于圣洁的人可以某种程度上带动其他人。所以当你看圣保罗的描述，你知道，一对已婚夫妇，你可能通过自己追求圣洁，拯救你未婚或未得救的配偶，你不信的配偶。但我们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理解，以至于我们不去向最亲近的人传福音，那会是一个错误。所以，我会说是的，两者兼有。把他们视为某种程度上被带入其中是可以的，并且，向神坚持这一点。你知道，就像你应该，我不想说对神提出要求，但你当然可以为他们站在破口处，为他们辩护，作为你所爱的人，知道神实际上比你更爱他们，而且他喜悦这种行为。所以记住，当亚伯拉罕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时，神做的第一件事之一就是让他呼召他为索多玛和俄摩拉代求。所以，尽管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摧毁，亚伯拉罕自己的家人罗德和他的孩子们得到了保护，他们得救了。好的，希望这有帮助。James Carlyle 说：“嘿，你能帮我拖延一下关于神的这个证明吗？我想这是 Stillman。男性原则是。”我认为那是主要原则，是基于非偶然性，因此非偶然的存在是存在的。我认为这样是可以的。好的，我会尽力理解。我认为你在说的话，如果我理解错了，请告诉我。但阿奎那的五个论证中的第三个是来自偶然性的论证，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偶然的东西是需要别的什么东西才能存在的东西，所以你是偶然的。如果你的父母从未相遇，你就不会在这里。如果你没有氧气和水，你现在也不会在这里。所以你只在特定条件下存在。我们可以谈论你不存在的时候和你存在的时候，你知道，诸如此类。而你感官中存在的所有其他东西，你看到、听到、尝到、摸到、闻到的所有东西，同样都是偶然的。它们存在是因为条件 A、B、C。希望这部分是清楚的。告诉我，如果如果我讲的有点太快了，但事物要么是偶然的，要么不是。如果它们不是偶然的，就被称为必然的。但你不能有一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偶然的世界，你不能有一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只在特定条件下存在的世界，因为那样的话，你永远不会有那些条件，因此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存在。因为这个世界确实存在，我们知道必须有某种必然的东西，某种无条件的东西，某种非偶然的东西，某种必然存在的东西。这就带我们进入了来自偶然性论证的第二部分。很多人没有在这一点上结束论证，并说因此有神。我认为这在随便的谈话中可能有点用，但更好的是说必须有什么样的必然，存在来作为整个宇宙的基础。 因为阿奎那会同意说可能有多个必然的存在，但你需要一个必然的存在，它是自身存在的原因。这就是将你带到神面前的东西。现在这是论证的第二部分，也是哲学上更复杂的部分。但第一部分，我有一次在酒吧用餐巾纸解释过，只是用了一个火车来比喻。你有火车头，也有火车车厢。火车车厢，可能负责拉动后面的车厢，但它自己的运动是依赖于别的东西的。它要么必须在一个坡度上，比如向下倾斜的坡，或者如果你在平面上，它必须被某人或某物拉动。所以它是偶然的。你可能来到一个铁路交叉口，看到的是一节又一节火车车厢，所以你看到的都是偶然的火车。但你知道，逻辑上必须有一个非偶然的火车。必须有一辆火车实际上是在拉动自己和其他车厢，以解释它们以这样的方式存在。所以事实上你拥有的偶然东西越多，火车头就必须越强大，对吧？就像如果你有十一节火车车厢，你得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火车头。所以有人试图说也许有无限多的偶然东西，好吧，那你需要一个无限强大的非偶然的东西来作为这一切的基础。通过增加更多的火车车厢，你并没有让问题变得更容易。所以这就是来自偶然性的论证的概要，至少是第一部分。然后我们进入到那节火车车厢或者火车头是什么样子的讨论。但告诉我这是否有帮助。Andrew 说，嗨 Joe， 你今天会收看或者评论 Liam Albrecht 的正点辩论吗？老实说，我不知道今天会发生这个。我想我记得听过这件事，但我忘了。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我看到 Gavin 发布了一个关于正点的视频和Javier Perdomo 以及 Cleave to Antiquity 一起，我可能会在周四回复那个，因为我只看了一部分就已经看到很多值得回应的事情。好的， Vince 说，我抱歉。 Benny 说，抱歉。我那个非常反公教的弟弟说，特立腾会议只是因为教会快要崩溃了才成立的，不是因为他们想修复什么。你的想法呢？有什么区别呢？我的意思是，首先，这似乎取决于你想有多宽容地说，嘿，看，我们看到有问题，我们认为修复他们是好的。而且，就像，如果你连这样做都不给我们一点认可，只是说，你们只是不想让事情完全崩溃，那好吧，我们不应该希望事情完全崩溃。所以我这看起来就像是有人执意要不宽容。顺便说一句，我几乎可以保证你弟弟即使被枪指着头也说不出特立腾会议的两个参与者。我不认识你弟弟，但根据我的经验，做出这种声明的人对他们谈论的主题几乎一无所知。这很遗憾，因为实际的特立腾会议非常了不起，而且改革者们被邀请参加，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认为这像是某种新奇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事情，就像我们想与新教徒就他们提到的事情以及我们对他们自己神学中关心的事情进行有成效的对话。而且改革者们提到的很多问题，特立腾会议都同意并谴责了，同时也谴责了改革者自己体系中的错误。这不仅仅是一种胜利主义的，我们是对的，你们在所有事情上都是错的。这是承认确实存在一些真正的滥用行为，让人们感到震惊，并导致他们离开教会。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这看起来就是很奇怪，就像特立腾会议被新教徒不必要的妖魔化了。他们再次对会议几乎一无所知，不知道谁参与了，动机是什么，说了什么，或者类似的事情。Matt 说，鉴于圣母在属灵征战中的角色，我真的很担心我从新教朋友那里看到的对他的恶意攻击。我们如何从新教的背景中帮助分享他有多特别？是的，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的视频，它可能叫做为什么公教徒对玛利亚如此重视，我记不清了，但我所持的基本论点是这样的。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描述了女人与蛇之间的征战，以及她的后裔与蛇的后裔之间的征战。我们有必要问，这里提到的女人是谁？这里有一个线索，表面上看似乎是夏娃，那时候夏娃还被称为女人，五节之后她的名字才改为夏娃，但她的儿子是该隐。而且我认为魔鬼不需要太担心该隐， 在旧约中还有其他女人被称赞为女人中的有福者。底波拉或雅意，两个人中的一个，在士师记中还有犹低。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击碎了以色列敌人的头。一个用剑，一个用帐篷的橛子，这真是相当残酷的事情。这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相符，那里提到女人的后裔要踩碎蛇的头。所以女人与踩碎头这件事有某种联系。这里有一段神秘的经文，这创世纪三章的内容，是早期基督徒所称的原始福音，第一个福音。
Part of what the early Christians called the Proto-Evangelium, the first gospel.
我想其中一个线索，就像我开始说的，是这个希腊词，希伯来词。对不起 ，Zera 种子，意思是就像它在拉丁文中被翻译为种子。好吧，让我们看看。是这个吗？不是。好的，很好。我还担心我得完全重新开始整个事情。呼，好的。提到魔鬼被踩碎，有人就生气了。告诉你吧，他控制着 YouTube。但我们回来了，我们真的回来了。对了，不管怎样，女人的后裔。后裔是通过男人来计算的。在旧约中，除了这里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当你比较，撒拉的后裔和夏甲的后裔时，因为你不能通过男人来计算，因为是同一个父亲，不同的母亲。在其他所有情况下，后裔总是通过男人来计算，而且字面意思是指精液。所以在这里提到女人的后裔，而不是亚当的后裔，真的很奇怪。直到你知道童贞女诞生，然后这一切就完全说得通了。当然，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她是童贞女所生的。但如果这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内容，那么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也与作为女人的童贞女有关，就说得通了。所以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中，你不仅有关于耶稣的第一个预言，还有关于玛利亚的第一个预言，而且魔鬼被描述为与玛利亚征战。然后你跳到启示录十二章，那里描述了耶稣的母亲与龙进行属灵征战。约翰告诉我们，这是那条古蛇，也就是同一条龙。他明确地将你的注意力引回到创世纪三章，把这两段经文解读为与玛利亚有关是说得通的。不管他们还可能是什么，他们也与玛利亚有关。所以我们关心玛利亚属灵征战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圣经在第一卷和最后一卷书以及中间的几个地方都是这样呈现的。好的。巴比 W 说，为什么罗马认为我们在东方的传统和礼仪很重要，并鼓励我们这样做，却剥夺了拉丁教会的传统和礼仪？我不确定这是最宽容的解读方式。有一条棘手的路要走，就是你如何在不践踏好的旧事物的情况下引入健康的礼仪改革。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实际上，在特里腾会议之前的一个时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改革会议处理甚至无意的传统的担忧，因为每次你，这里指的是小写的传统。因为每次你这样做，你都有可能动摇人们的信仰，所以你可以读到一些1500年代早期的人谈论这件事。现在最终新教改革发生了，不做任何事情的风险大于做一些事情的风险。但那些意识到，这里有些事情可以改变的人，并不想立刻去掀桌子，把一切都颠覆。所以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中有一种感觉，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它发生的时代。好的，这是一个恢复的时刻，你知道，从回到原始来源的角度恢复，摆脱那些在现代性危机面前不再有帮助的东西。我们如何能更好地与现代世界互动？在某些方面，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在某些方面，至少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事情进行的并不太好。但我认为这就是某种动机的来源，这是一个内在的问题，而且这在东方和西方都发生过。如果你熟悉整个旧信徒争议，甚至是关于使用哪个日历，旧日历派和新日历派之间的争论，你是用儒略历还是格里高历历，还有就像你是用两根手指还是三根手指画十字，所有这些问题，在俄罗斯东正教中有一幅美丽的画作，画的是一个旧信徒被运往西伯利亚。
Russian Orthodoxy.
画中是一个老农妇举起三根手指画十字。我们会看着那幅画说，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竟然会为此完全激动起来，甚至为此发生暴力冲突。但这反映了我们与接近神的方式之间关系的某种本质。这是需要非常小心处理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确保我们在现代世界中以连贯的方式与人互动，另一方面，尊重合法和真实的传统以及人们的属灵旅程，这做起来很棘手。所以，是的，涉及的一些人在实施方面有点天真的倾向于现代主义，其他人只是试图做一件困难的事情。有时候他们做得很好，有时候做得不太好。好的 ，Spencer 说，我看了 OCIA 课程，我问了关于主教的事情。这个教会没有主教，他们从双城请来了一位主教。没有主教还能算是公教会吗？可以。所以一个教区是由主教领导的。一个地方堂区会有主教委派的牧师领导。所以你知道，比如我在堪萨斯城圣约瑟，所以整个密苏里西北部都在一个主教的管辖下，然后在那个范围内有不同公教会的不同牧师。再过去，你可能有一个小到整个城市只有一个主教领导一个教会的教会。但很快，即使在像罗马这样的地方，你也会有多个会众，因为城市足够大。所以你不需要在那种情况下把教会分成多个教区。你只需要一个主教管理，多个教会，他们都在主教的同意和批准下聚会。Spencer 的另一个问题是，允许自然家庭计划对我来说有点不舒服。自然家庭计划的基本理念是，首先了解你或你妻子的，生物节律。这一点本身就非常好。所以自然家庭计划的第一部分就像是记录部分。我认为每个人都会说，了解你妻子生育能力和女性特质的节律是好的。这真的是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它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或你妻子的身体，而且它可以帮助你们作为夫妻一起成长。在这方面，女性比男性要复杂得多。而且我不是以一种贬低的方式说这话。我的意思是，比如激素水平和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数量比人们可能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但另一部分也是关键所在，是利用这些知识来最大化或最小化怀孕的可能性。这一点本身不能算是罪，除非你的意图在其他方面是有罪的。意思是，比如，如果你知道我妻子现在非常容易怀孕，我们很想有个孩子，所以我们今天要尝试生育，这不是罪。如果你不想有孩子，而且你知道你妻子非常容易怀孕，不尝试生育似乎也不是罪。在自然律法或宗教中，没有任何要求说你必须最大化你可能拥有的孩子数量。而且这是教会从未教导过的事情，说你必须尽可能多地生孩子。所以你可以在这方面明智一些，即使这意味着，好的，我们现在就是不进行夫妻行为，因为你知道，比如，你妻子有某种可能在怀孕时致命的医疗状况。或者他正在身体恢复中，现在非常痛苦，所以你们不会一起睡觉。我的意思是，在摩西律法下，你在妻子生产后是不被允许与他同房的。他在礼仪上是不洁的，我认为这对他是一种尊严，因为这给了他进化的时间来身体恢复。男人不能只是强加于他。你被要求在性方面负责任，也就是对你自己的性行为负责。所以在使用自然家庭计划时可能有种自私的方式，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自然家庭计划本身。问题是自私，也许还有一种对神可能为你预备的东西的恐惧和犹豫。所以我认为自然家庭计划可能是某个更深层问题的目标，而不是自然家庭计划本身的问题。我认为自然家庭计划本身是值得拥有的好信息。如何使用它取决于你的信仰方向是什么，但也取决于很多复杂的因素。所以有些时候尝试生孩子可能不是明智的，这是合法的。 而且在这一切之下，它不是避孕的原因之一，是它总是植根于对神所预备的一切的开放态度。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你的意思成就，每次你进行夫妻行为时，你就是在同意夫妻行为的自然后果。James 说，抱歉，我不擅长解释我的思维过程。我知道这个论证，无神论者只是说没有起点。我的观点是非偶然的原则体现在男性特质中。你不能只是，所以这会是一个论证，你不能只是有，一系列无限的非偶然事物单独存在。即使你有无限数量的火车车厢，他们也必须由火车头拉动。你不能通过说，他们有无限数量，他们一直都在移动，来摆脱这个问题。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在移动。你仍然需要有东西拉动他们。所以如果你只是说，哦，那些火车在移动，那火车头一定真的在拉动它。然后其他人说，我只是觉得有很多火车车厢。你会说什么？那根本没有回答我说的话。那只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回答。如果他们说，我认为实际上有无限数量，火车车厢的数量是无限的，好吧，但他们仍然需要被某物拉动。所以你根本没有摆脱那个逻辑问题。我会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因为你犯了一个非常基本的，像是初步的错误。如果一切都只在特定条件下存在，为什么那些条件会存在？如果你说因为他们在特定条件下存在，为什么那些条件会存在？你不能通过回避来摆脱这个问题，不可能一直都是乌龟叠乌龟。Warrior PT 说，呼叫学可能会对我的实际属灵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研究信仰是为了赢得争论，而不是为了更好的认识和爱神。有什么建议吗？有。第一，试着把它放下。就像如果它对你没有帮助，现在就不适合你。你可能需要暂时向和平主义者 PT， 而不是战士 PT。第二，当这些事情出现时，你可以在祷告中求神向你显示你需要接受什么，而不是你认为你的邻居需要接受什么。我会做的是，如果我在祷告时看到一些东西，我会想，哦天啊，这会是很好的内容，或者这会是这个争论的一个很好的回答，或者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反对意见。我通常会把它写下来，这样我就不会被它困扰，可以继续祷告。我会鼓励做类似的事情。这是真的，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就是一切都变成了内容或争论，你得小心这一点。 Brian Jones， 嘿，你还活着。说拉斐尔天使长除了在多比传中还有其他地方提到吗？我还看到一些公教徒向乌列尔祷告，不过我明白他并没有明确出现在我们的正典中。我不太喜欢给那些在圣经中没有提到的天使起名字，有一些传统的名字与之相关，所以拉斐尔是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之一。这七位天使在启示录中被提到，但是你知道，而且事实上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提到七位天使和神的同在。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论点，支持他们的比如多比传的真实性。但我们只知道其中三个的名字，拉斐尔、米迦勒和加百列，其他的我们不知道名字。所以是的，那是拉斐尔在末世的圣经中唯一被明确提到的地方。还有其他一些民间故事提到七位天使，并给其他四个起了名字，包括乌列尔，但这些故事没有太大的权威性。WB， 不，让我再试一次。MBWP 说 ，Bolo Tanner Shelley 定义了三位一体的名字，说有原罪的人只会下地狱。那为什么对未受洗的孩子还有希望呢？因为在上下文中，他指的是那些有机会受洗却拒绝受洗的人。当耶稣或教会说你需要做某事时，他假定你知道你需要做这件事却拒绝做，或者你有能力去做。所以就像耶稣说，你必须相信才能得救，这是假定你有能力去相信。所以对于一个比如在子宫中死去的未出生孩子，这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的情况如何。就像你不会说，啊哈，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不相信。同样的，他们没有受洗，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不可能做到。所以你有像圣婴殉道者，我们一直相信他们上了天堂，他们有一个礼仪节日，尽管他们没有信心也没有受洗。现在 这更复杂，因为他们在旧约之下，但他们仍然在旧约下需要信心，而他们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那种信心，但他们是殉道者，通过神的恩典，他们得救了。所以同样的，既然我们知道神不受旧约的约束，也不受新约作为对他自己怜悯的限制，教理可以说，我们受圣事的约束，而神不受。所以，一个故意拒绝进入救恩途径的人，是在把自己与救恩隔绝。一个不是故意拒绝救恩途径的人，可能以只有神知道的方式得救。W.S. Gilbert 说：“你好，你有没有好的资料和书籍，全面涵盖约瑟·史密斯的生活、后期圣徒神学、圣殿仪式以及其中的所有问题？最好是从公教的视角来看。我没有关于这个主题的好书，我做过几个关于这个的 YouTube 视频。如果你看看 Seamus Coupery 关于摩门教或后期圣徒的内容，你应该能找到我做的一个系列。”我过去想过自己写一本书来涵盖这些内容，但不幸的是，这就像在一个很长的代办事项清单中间，我可能永远也做不到。我希望能做到。我们拭目以待吧。这也需要大量研究，因为我不是来自后期圣徒的背景。很多人说关于摩门教徒的事情不真实。我想以慈善的态度处理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被贬低不好受。被人说哦，你相信某件事，而你其实不相信，这不好受。好的。Vince 77说，教会教导说没有人能在没有圣灵的能力下做工，这是真的吗？我们如何理解非信徒做好事呢？没有人能做有功德的工作。你仍然可以拥有基本美德，你仍然可以有谨慎、节制、刚毅和正义。没有神的恩典，你不能有信心、盼望和仁爱。所以你不能在神性之爱的意义上做仁爱的工作，但你可以没有恩典而有基本的人类同情心，因为那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礼物之一。所以即使是一个不信的人也可以，你知道，比如在其他方面好好照顾他们的孩子，他们可以付账单，即使他们比如在度假时完全可以吃霸王餐然后逃走，他们可以在用完后把购物车放回去。这些事情不是我们所说的只有在神的恩典下才可能做到的善功。所以是的，这只是所谓的基本美德和神学美德之间的区别。Cruz， 我觉得他，等了很久才有他的问题。他说，你对穆斯林是否敬拜同一个神，这个问题引起的紧张局势有什么看法？最近互联网上对这个问题炸开了锅。确实是这样。我做过一个关于这个的视频。我认为，听了双方的论点，我觉得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穆斯林是否敬拜同一个神，就好像在说，伊斯兰教够好吗？仅仅做一个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就够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作为一个穆斯林，做一个穆斯林是不够的。你被呼召成为一个公教徒，做一个新教徒都不够，所以做一个穆斯林肯定也不够。现在我想补充说明，人们有区别，而且我之前在讨论那些未受洗的人的问题时说过，故意不顺服和无知是有区别的。神可以怜悯那些无知的人，但他对我们如何度过一生并不是漠不关心的。他告诉我们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所以只是采取一种够好的态度是完全违背基督教的。整个关于充分性的概念，圣经的充分性，或者新教够了，或者伊斯兰教够了，这种理解与神关系的方式是错误的。这就像在问，我能为神做的最少是什么，而不被定罪。如果你再问这个问题，你与神的关系就不太好。所以我认为，我越是听那些回答这个问题的人，穆斯林是否以与我不同的方式敬拜同一个神，我就越意识到他们担心，而且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合理的。担心人们会解读为说穆斯林够好，或者伊斯兰教够好，或者穆斯林的敬拜与基督徒的敬拜一样好，或者至少是足够的。而这些都不是那些说穆斯林敬拜同一个神的人所表达的意思。这不是关于质量的声明，而是关于方向性的声明。这是我会给出的例子。当一个无神论者说亚伯拉罕的神不存在，而我说亚伯拉罕的神确实存在，我们实际上是在争论。我们都在谈论同一个神，一个说他是存在的，一个说他是存在的。现在技术上来说，那个无神论者是否认了一个本质属性，对不起，是神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必然存在是神的本质，他是自由拥有的。 所以他们不仅弄错了神的存在，也弄错了神的本质。然而，我们仍然会说他们在谈论我们所说的同一个神，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分歧。当他们说神不存在，如果他们指的是一个不同的神，我同意，除了真神之外的另一个神是不存在的。所以，除非你想说无神论者和基督徒都同意神不存在，这会是疯狂的。那么我认为你必须说无神论者，尽管他们弄错了神的本质，仍然在指我们所说的同一个神，尽管他们对他的理解是错的。他们认为他是坏的而不是好的，他们认为他不存在而不是存在。然而，尽管我们对神有深刻的分歧，我们仍然在谈论同一个神。同样的，如果一个穆斯林说，我认为亚伯拉罕的神是，你知道，存在的但没有儿子。你比那个认为他完全不存在的无神论者更接近真相，但你仍然对他的本质的重要方面有误解。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逻辑上的方式可以说无神论者在否认亚伯拉罕的神时是在谈论神，而穆斯林在确认对亚伯拉罕的神的误解，甚至是关于亚伯拉罕的神的错误时，却不是在谈论神。所以如果你走穆斯林不敬拜同一个神的路线，你很快就会陷入一个情况，就是没有两个人敬拜同一个神。因为我认为神要我做某事，而你认为他不要我做，那我们就一定有不同的神。或者你知道，显然你似乎必须说正统公教徒和各种形式的新教徒并不都敬拜同一个神，因为我们有神学上的分歧。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个性化的版本，你的神和我的神不同，这似乎很快就导致了一个荒谬的结论。非常快。好的，我们不再接受新的问题。我会回答已经提出的问题，但我想确保没有人提出问题后觉得，或者你知道，也许我会，我不知道。是的，就像如果你，好的，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提问，我下次会回答。怎么样？所以他们，你可以为下次准备一些问题，而且因为我通常喜欢有几个问题，这样在我开始之前，在人们回答之前，就像在人们提出新问题之前。所以从现在开始，如果你想提新问题，那将是两周后的今天。假设两周后的今天不是假期，我没有忘记什么，但我认为不是。好的， Sentinel 说，Joe， 有没有人写过关于世俗作者在电影中无意识地重述圣经故事的内容？我想通过传福音来荣耀神，证明我们是神的反应，即使我们否认这一点。是的，有。我不太了解圣经故事，但那个基本原则是我之前看到过的描述。而且我认为经常有一种有意识地重述圣经叙事，甚至导演可能会承认。是，卓想想有没有。我现在想不出任何具体的例子。我要在完全陷入一个无意的内心兔子洞之前放弃这个想法。但是是的，有。在1940年代的世界肉体和史密斯神父中，这是一本侦探小说，里面有其中一个神父侦探，顺便说一句，他干得非常好。书名中的史密斯神父说，敲妓院门的人是在无意识地寻找神。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甚至会把这与关于伊斯兰教和同一个神的事情联系起来。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对善的真实渴望在哪里，对神的真实渴望在哪里，即使是在虚假中。这建立在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即只有神在无限完整的意义上才是真实、善良和美丽的。我们被造是为了与他联合，我们意志的任何行动都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善。这包括罪的行动，这并不意味着罪不是罪，这意味着每次你选择不好的东西时，在托马斯主义的语言中，它是在善的方面，意思是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智力上或感官上自欺欺人地相信某件事会让你快乐，而实际上不会。但你总是在寻找你自己的幸福，在那种完整的意义上，就像你自己的喜乐、你自己的满足。幸福。所以每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讲述这种对神的寻找，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关于寻找神的，即使看起来不像，而且往往只是更深入探究的问题，比如我为什么犯了我所犯的罪。所以你知道，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谈到偷离这件事时说，每种罪都是一种对神属性的模仿。他谈到这一点时，认为这是对神的冒犯。另一种看待方式， 不否认奥古斯丁所说的是说，但这也是一种对神的呼喊。我想扮演神，因为我想念神，因为我渴望神，我渴慕他，这让我想要更多的拥有他。好的。Eusebius Benedictum 说，如何驳斥斯克托关于基督绝对首要地位的观点，也就是说，无论是否堕落，道成肉身都会发生。还有，为什么仁爱是美德之王？是的，所以斯克托的立场，我偏向于，文德。这是，或者我不主要把它看作斯克托的立场，而是方济会的立场，但也说得过去。所以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亚当和夏娃没有犯罪，基督还会来到这个世界吗？圣奥古斯丁说不会，因为基督来到世界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但另一种观点是，基督仍然会来到世界，因为他渴望通过神话，通过神性化与我们完全联合，神成为人，以便人能成为神。而且即使我们没有犯罪，这仍然会发生，只是可能看起来完全不同。现实是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没有中间知识，我们没有对未发生条件的知识，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所以我不知道。我看到双方都有很好的论点，所以是的，邓斯斯克托确实为此提出了一些论点。我发现他们各自的方式都很有说服力，而且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可能去衡量这个。为什么仁爱是美德之王？因为神就是爱。当我们从事仁爱时，我们是用神的爱去爱，而且这形成了所有其他美德。而信心和盼望在神学美德中会消失，而且比如耶稣，他没有信心，因为信心是对未见之事的相信，而他看见一切。同样的，盼望是有一个尚未获得的对象。对于爱，它是无限和永恒的，它将永远持续。所以它是最高的，其中最大的是爱。Angela Sibyl 说，谢谢你的护教学。谢谢你 ，Angela， 你真是太好了。12 Gage 说，怎么样？然后有一个看起来像 Groucho Marx 面具的搞笑表情符号。你也好吗？Spencer 说，再给 Joe 一些钱。谢谢，你真是太好了。那教会的事情还是让人困惑。我想我不知道什么是公教会。它是一个在某个区域内分裂的教会吗？这个区域能有多大？整个美国吗？我的意思是技术上来说。它被称为教区或教省。所以他在教老的英语中会被称为主教区。所以对于所有这些，你有一些界限。所以如果你住在某个区域，你属于一个教会而不是另一个。你在新约中可以看到这一点的一些端倪。你在哥林多有一个教会，你在马其顿也有教会。但当你谈到罗马人时，已经看起来有多个会众在不同地方聚会。所以当保罗问候罗马的教会时，他问候不同的家庭。因为罗马很大。在古代犹太教中，罗马有些独特，因为在同一个城市里有多个会堂，这不是常态。通常一个城市里只有一个会堂，大家都会去那里。但在，你知道，古代世界的罗马已经有100万人口，这非常庞大。现在有很多城市都没有这么大。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现代问题，仅仅是规模的问题，就是基督徒必须马上处理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在罗马或者今天的芝加哥或堪萨斯城之类的地方，你不可能为城市里的每个人建一个教会建筑，因为你根本造不出一个足够大的建筑让所有人都进去。所以通常的模式是，一个城市有一个教会，主教是那个教会的头，很快就变成了主教是城市里多个教会的头，然后也包括周围的一些地区。有趣的事实，异教徒这个词的意思就像乡巴佬。Paganus 就像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尽管他可能更多是在平民的意义上，而不是基督的敌人。尽管如此，农村地区的人是最慢成为基督徒的。基督教在城市里传播得更快，然后你就有在小城镇建立教会的问题。 所以早期教会中有一种模式，就是有很小的教区。所以比如在公元200年代早期，北非有数百个教区，每个教区都有自己的主教，而且你也只有较小的城市，那里的基督徒人口较少。我觉得那是一个不错的模式。如果我们回到那种模式，我不会介意。比如你看看意大利，它有很多这种非常小的教区，很多老地区都是这样的。但当你在向边疆地区，当你没有像一个强大的公教基础建立起来时，那些教区往往相当大。所以不管我们说的是像阿拉斯加还是伊朗或者类似的地方，你都会有非常大的教区。同样的，美国的东方公教徒会有这些非常大的教省，因为美国没有很多东方公教徒，所以这是基于社区规模的。
Eastern Catholics in the U.S. will have these very large eparchies because there aren't a ton of Eastern Catholics in the U.S. So it's based on kind of the size.
对此没有严格的规定，但通常是越多的公教人口，地理上就越小。
It's usually smaller, like the more Catholic population you have.
希望这说得通。
Like geographically smaller.
好的，教会之锤说。作为一个皈依者，你是否同意许多新教徒和教理教育不足的公教徒缺乏真正理解信仰所需的历史、语言和文化素养？在某种意义上，是的，就像其中有一些方面。但我不想贬低那种寡妇的微小奉献。你知道，就像那个可能没有很多，但对耶稣有信任的人，很可能在救恩的次序上领先于我。我想要尊重这一点。但尽管如此，我认为完全公平地说，特别是当你看到新教徒和参与不深的公教徒所犯的错误时，经常这只是一种肤浅，因为许多公教徒成长过程中对信仰的知识很少，而许多新教徒没有教导很深信仰知识的社区。这是当地牧师对圣经的理解，或者你知道，有时候对于不冷不热的公教徒，甚至连这个都没有，也没有真正的感觉基督徒超过一代人所相信的是什么。Wagner 说 ：“Joe， 你是最棒的，非常感谢，我很感激。秋天开始 ，OCA， 太好了，荣耀归于神。我正在努力融入信仰的公教方面，比如向圣徒祈祷。作为一个新教徒，这对我来说感觉很陌生。有什么开始的建议吗？”是的，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先告诉神你想做什么。我认识很多人，他们会说，瞧，主啊，你似乎呼召我朝这个方向走，我不想冒犯你的威严。在我的经验中，祈祷总是与敬拜和给予神的尊荣联系在一起，但我逻辑上明白它不一定非得如此。祈祷就是请求，我想请我的朋友和基督身体中的同伴为我祈祷，就像我会请地球上的人一样。我想这样做是出于对你的爱，而不是为了绕过你的主权和威严。然后说，你知道，神的圣徒们，请帮助我，帮助我的心在对神的爱中成长，帮助我效法你们，就像你们效法神一样。然后看看这是否有帮助，但明确用这些方式表达，可能会帮助你不觉得自己好像在背叛神。你知道，就像如果你假设你已经结婚，和一个已经有孩子的人，你希望不会认为和他的孩子共度时光是对他和他的尊严的某种冒犯。如果你追求别的女人，他会嫉妒。如果你花时间和孩子们玩，他不会嫉妒。如果他真的嫉妒了，小心，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信号。同样的，如果你要追求别的神，神会嫉妒。但如果你花时间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他不会嫉妒。他希望你这样做，他告诉你这样做。这不仅包括你看到的孩子们，也包括那些在天上他面前的孩子们。Christopher Tucker 说，关于新教与公教的宣教工作，什么是公平的看法？新教徒似乎会把整个家庭安置在危险地区，对吗？这要看情况，这太笼统了。因为我认识很多新教徒，他们会去已经皈依的公教地区，然后试图拉走不冷不热的公教徒。比如他们会去墨西哥或拉丁美洲。那种模式就是从，我的意思是在某种程度上还好。那些公教徒本应该接受更好的教理教育，但我对此没有太多的尊重。 但正如你所说，其他新教徒在一些地方传播福音，这些地方之前没有福音。历史上，基督教向新地区的传播很多是由公教徒完成的，比如拉丁美洲是新教而不是公教是有原因的。对不起，是公教而不是新教。比如早期的改革者很少去非洲、北美或南美传福音。当他们来到北美时，并不是说我们去给所有的印第安人传福音，而是我们去杀死印第安人，为自己建立一个小飞地。我在这里几乎是必然的过于简化了历史，但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我不想否认有一些非常勇敢的新教徒，他们让自己甚至他们的家庭置于危险之中。而在公教这边，往往更多是个人的努力，因为有神职人员和修会，其中有独身者作为传教士在前线。我可以指出一些公教家庭参与传教的例子。我知道，比如，我想是基督军团，所以我对此没有完全弄错。他们有一个运动，会把整个家庭送到各个地方。我曾经在爱沙尼亚遇到过其中一个家庭，而且你知道，常常是那些没有深厚基督教根基的地方，但实际上不管他们决定把他们送到哪里，这是一种家庭层面的传福音，这是不同的模式。我没有强烈的看法。我其实认为有一个能全职做传教士的人，这真的很有优势，所以我们经常这样做。不管是你知道独身者还是 Net 传教士或 Focus 或其他什么，有能够全职做传教士的人可以比一个家庭给予更多，但有时候家庭也有独特的东西可以提供。职业威猛说，我以两倍速看你的视频。哦，好的，那我就不用觉得需要讲快点了。Jason 说，我们怎么知道新教对公教的关系不像公教对古代犹太教的关系？耶稣废除了旧约的祭司和做法，追求更深的启示和联合，更新了信仰。我们怎么知道宗教改革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会使它成为一个更新的约。所以你会让马丁路德或其他人取代耶稣，成为一个更新更好的约的执行者。所以新教明智的从未声称过这一点。你有复兴主义宗教，比如摩门教的约瑟夫史密斯，他们确实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而且完全公平地解读某些事情。你知道，所以比如有时候当马丁路德谈到公教徒心中的面纱时，他表现得好像他是那个揭开面纱的人，就像耶稣在新约中所做的那样。这看起来就像你在说，好像你在创造一个新宗教，而且你是他的核心，不管你是否有意这样做。听起来就是这样。但是弟，这是需要注意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基督教说信仰是一次性的交付给圣徒的，犹大书一章三节。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情况是我们在期待一些新的启示，一个更新的约，或者那种类型的复兴运动。基督一次性的创建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不会被地狱之门锁上，而且它是以基督和教会在启示录中羔羊的婚宴中的最终联合为导向的。这是从现在到时间的尽头，没有空间给新的启示或更新的约。圣餐爱好者说，数字募捐栏传过来了，谢谢圣餐爱好者。我也喜欢圣餐。 Hastings， 这是对古代欧洲家族的致意吗？我玩过一点，十字军之王三认出了那个姓氏。他说，你对中世纪以来圣餐只以面包形式分发有什么看法？在瑞典这里很常见，感觉有所欠缺。所以圣餐完全是耶稣，不管是以面包还是酒的形式。从圣事的观点来看，你希望祭司实际上必须接受两者，但个别凭信徒不需要。因为基督完全临在，而这样做是特别针对祭司的，不是对所有平信徒。就像我们并非都被命令以祭司的方式庆祝圣餐。所以在象征层面上，接受两种形式是一个更完整的象征。你想要平衡这一点与其他所有可能分散注意力的原因。如果你在一个提供圣杯和圣餐都会很混乱的教会，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拒绝或不愿意这样做。 就我个人而言，我真的很喜欢东方的做法。呈现圣杯，并将圣餐记入圣杯中，然后以那种方式给你领受圣餐，这样同一个祭司可以同时做这两件事。这在西方不是常见的做法。我不介意看到这种做法变得更加规范化，以提供更大的象征价值，同时仍然保持敬畏。因为与此相关的另一件事是，如果你同时提供两种形式，那么你需要更多的特别执事，而祭司作为执事，作为圣餐的执事也有一种美感。这就是为什么他是圣餐的普通执事。这显示了圣餐与祭司奉献之间的一些联系，而当特别执事领受圣餐时，这种联系可能会缺失，仍然有效，但象征价值也会有所损失。所以这只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我们如何最美地表达这一点。
How do we express this most beautifully?
John David 说，你认为基督徒和耶和华见证人敬拜同一个神吗？如果 Leo 邀请耶和华见证人参加阿西西 3.0， 你会支持吗？那巴哈伊教呢？所以阿西西这件事，我感到非常不安。我认为拉辛格对此做了一些好的改变，但我认为他可能表达的象征是坏的，因为你不希望人们进来敬拜魔鬼，然后说，哦，是的，这也一样好。而异教宗教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敬拜魔鬼。圣保罗说，你知道，他们所献的祭不是献给神，而是献给鬼魔。但也有其他时候，就像在使徒行传17章中对未知之神的敬拜，他们实际上是在敬拜真正的神。所以总体来说，异教是复杂的。所以我们想要假设，当有人说他们在谈论亚伯拉罕的神时，我们假设他们在谈论亚伯拉罕的神。当他们谈论神创造者以单数意义时，我们认为他们指的是神创造者以单数意义。我对耶和华见证人的了解不足以给出一个好的回答。我的理解是，他们基本上是亚略主义者，但亚略主义者是敬拜神的。他们只是有一个非常有缺陷且最终不是基督教的神学，但他们并不是完全拒绝圣经中的一切，基督教中的一切。对亚略主义来说，说他们是这样是不公平的。人们很容易陷入亚略主义的原因之一是，你可以相信圣经数据并误解它，然后很容易陷入那个体系。但如果这是你敬拜神与否的分界线，那么每个人似乎都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很容易不仅不是正统基督徒，而且完全没有与神的关系。我认为这说了很多，而且比圣经所说的要多得多。正如 Peter D. Williams 指出的，圣保罗可以谈论那些拒绝耶稣的犹太人仍然对神有热心，这意味着不仅那些对三位一体无知的人，而且在保罗的时代，一些拒绝基督作为弥赛亚和神的启示的人仍然可以被说成对神有热心。一种被误导的热心，一种不完全的热心，对吧？但仍然是一种热心。圣经是这样说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它。所以就像巴哈伊教声称所有道路只是通往神的不同路径一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是真的。就像他们不是，他们肯定不是都同样有效。但就宗教的自然美德而言，每个人向神伸出手就是在向神伸出手，即使他做得不好，即使其中混杂着错误。这是历史上的基督教观点，基本上是全面的。就像读读阿奎那关于宗教自然美德所说的，或者圣保罗所说的，就像在罗马书一章中，不仅有认识神的自然渴望，还有在正义的美德中给予他应有的尊荣的渴望。人们会尝试这样做，神可能会对这种努力感到满意，即使其中混杂着错误。还有三个问题。Petro 说，为什么公教解答不与 Robert Salinas 互动？我认为，我对 Robert Salinas 了解不多。我认识一些喜欢他的东西的人，也有一些对此有点反对的人。我只是完全没怎么看到他的东西，这似乎不是特别相关。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小众中的小众中的小众。如果有很多人蜂拥而至接受他的想法，那么我认为这会使某人更有可能觉得需要回应他们。但否则的话，看起来像是花大量的工作去搞清楚，比如某人在说什么，论点是什么等等，而回报却不多。这我不知道，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非常小众的人。为什么大家不都去和他争论呢？你们都害怕了吗？就像通常不是这样。 通常是他们非常小众，99%的人都没听说过他们，所以感觉和他们互动是浪费时间。特别是如果最后1%的人像是完全买账，以一种他们不想听到任何批评的方式。Mason Smith 说，公教徒能否持有堕落与创造同时发生的观点，就像马克西姆忏悔者所说的那样。我没意识到马克西姆忏悔者教导过这个，布尔加科夫等等。这是个好问题。看起来圣经证据并不是这样呈现的，除非你指的是天使的堕落。但如果你指的是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无法解释，那是瞬间的。如果你指的是叛逆天使的堕落，天使存在的时间运作方式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试图问错了事情。因为对于天使存在来说，有前后之分，但他们不像我们那样体验时间。他们处于永恒中间，或者半永恒，时间和永恒之间的中间状态，这非常令人困惑和复杂，但它只是意味着这个。有前后之分，有一些变化，他们可以从天上的天使变成地狱里的魔鬼。这就是一种变化。所以他们不像神那样不变，他们是被创造的，而且似乎是在类似时间的东西中被创造的，但这甚至这也有点模糊。但尽管如此，你可以谈论所有这些在我们时间线上的看法，像是真正瞬间发生的。因为对我们来说，时间是通过感官和物质来传递的。Sanquist 说，对于那些说关于死刑的新教导是教义的逆转而不是合法的发展的人，你的论点是什么？这取决于他是如何表述的。我认为如果你说死刑本身就是而且一直是邪恶的，这很难与公教教导相符。如果你像若望保罗二世和其他人所说的，鉴于我们如何惩罚罪犯的各种因素，死刑不再是必要的，你可以通过终身监禁充分实现所有合法的利益，包括报应。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辩护的立场，就像发展一样。就像其中一个明显的发展是我们更有效的监禁的能力，所以我认为你可以很容易地提出这样的论点。也许在一个荒岛上没有地方可以关押一个危险的罪犯，你会使用死刑，但在现代超级监狱的背景下，你可以轻易地锁住一个人，你就不会使用死刑。所以这就留下了一个关于报应的问题，但再次我认为报应可以表达出来，而不需要流他人的血。所以是的，这是个好问题。另一件事是，与死刑相关的教义是否可以改革，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我不认为这里涉及的任何东西是真正不可改革的。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情况，你说是的，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训导权的教导确实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可以改革的问题。这种情况不常发生，但偶尔你会遇到类似的事情。所以是的，就是这样。我想这就是全部了。我希望这对你们大家都有帮助。我会请求你们为是的，为这个频道和使徒工作以及更广泛的公教解答祈祷。好的。顺便说一下，我今晚会在节目中，中部时间5点到7点，西海岸时间3点到5点。如果你想看公教解答的直播，你会听到我在回答2个小时的问题。好的，愿神祝福你平安。